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香港税务学会的会长邱贤君。
敬爱的欧阳逸逢师傅，今日是年初九，我恭祝你同师母龙马精神，万事胜意。知道你在加拿大的退休生活好惬意，我亦都感到非常安慰。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在你事务所工作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当年在你悉心指导下，对税务和会计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香港至到现在，仍然是从事税务和会计相关的工作。去年在香港税务学会会员和各理事的支持下，我有幸成为会长，希望能够对从事税务工作的行家找多些发展的空间，为大家尽一些绵力。最近加拿大的大风雪和停电，不知道对你生活有没有影响呢？相信加拿大社会福利的政策务必可以帮全部的市民渡过这个难关的。你经常说加拿大是个万岁之国，因为要支付很多的福利。咁啱喺上个月，香港特首喺施政报告亦都大幅提高香港社会福利嘅开支。从你喺香港工作嘅时间直至到而家，香港一向都系奉行低税率同简单税制嘅财政政策，要长远支持恒常性嘅福利开支会系有一定嘅难度嘅。然而税基狭窄一向系香港税制已知嘅弱点。喺2011-12年课税年度，全港有864,000家注册公司，就只有 11%， 即是94,900家是需要缴交这个利得税。而约 64% 的利得税收益原来是来自头那800家公司的。薪俸税税基亦都是非常狭窄。360万就业人口里面就只有160万即是 45% 呢是需要交这个薪俸税。而其中20万的纳税人就负担了最主要的 80% 的薪俸税。根据政府资料 ,2012-13年度 65%的政府总收益是来自利得税、薪俸税、印花税和补地价的。这些收益一般都是很容易受经济条件而波动，在经济不景的时候会造成财政不稳的。2013年香港的经济增长温和，本地生产总值实质的增幅预测只是 3%， 加上2014年的经济展望仍然是充满变数。在量入为出的前提下，我相信我们的财爷在本月底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仍然是会持审慎理财的原则，不会随便向全港市民派糖的。这个做法我都认同。财政司司长日前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也都承认香港的税基狭窄。但如果港府每年开支是处于本地生产总值约 20% 的话，现在的税收方式仍然是可以支撑到，不需要再开征新的税种的。但是过去那年开支已经是达到 21.7% 了。为了应付香港未来的挑战，我认为政府现在即使财政充裕，仍然是需要研究以更多长远措施去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提高本港的竞争力。因为所有新的政策都是需要时间去讨论、立法和执行的。 我哋学会喺2013年进行咗一项有关香港税务竞争力嘅研究，其中一个范畴系讲未来税制改革嘅方向。我哋特别关注到人口逐渐老化形成嘅财政波动问题，因为根据最新嘅预测，喺2041年65岁以上嘅老年人口会大幅增加到256万，竟然系占香港人口嘅 30%。即是说少于两个工作人口就要抚养一位老人家了。人口老化对公共财政的长远可持续性的深远影响，包括就业人口减少会令经济增长放缓，同时也会减少缴纳薪俸税的人数，因而令到来自利得税和薪俸税的收益增幅下降，同时亦都会令到医疗同福利开支大幅上升。基本法系要求香港要量入为出，同埋避免出现财政赤字。为咗应付长远人口老化造成嘅庞大公共开支，香港必须寻找稳定而可持续嘅新收益来源。国际嘅趋势系调低入息税率同增加对间接税嘅依赖。因此我哋认为特区政府应该考虑引入新的间接税种。我们学会曾经进行过调查，显示被访者最能接受开征奢侈品销售税和环保税，其次就是商品服务税和投资收入税。而有约 69% 的被访者同意引入道路交通税或者是废物弃置收费这些环保税，既可以协助改善居住的环境，同时亦都能够回应香港面对的废物问题。长远来讲，我们认为征收商品及服务税是扩阔税基的有效方法。政府曾经在2006年就本港税制进行过咨询，当年商品及服务税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是由于争议声极大，不同的社群都表示忧虑，政府最终是放弃了的。但是好似师傅你身处的加拿大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收消费及服务税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和历史的了。虽然现在香港面对很多经济不明朗，不是适当时机全面征收商品及服务税，但港府可以在个别的商品如奢侈品、不利环保的商品先行征收这个消费税或者环保税，既可达到用者自负，亦能为环境保护出一分力。来改访客一方面为香港带来庞大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他们始终是用了一些本地的资源，所以亦都可以效法其他国家收取一次性的离港税。一讲到税制怎样影响我们的家，我们的香港，我就真的停不了。希望下一次来到加拿大可以同你这位香港的税务界前辈更加深入长谈，就香港税制发展再向你取经，亦都希望到时燃油附加费已经减落嚟啦，因为油价已经从高位下调咗唔少噶啦。我祝你生活愉快，新年快乐，徒弟贤君上，2014年2月8日。